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2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再次使用他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平台，针对涉及其政府的新闻报道加大了批评力度。川普在推特上说，虚假新闻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敌。他最先发布的推文把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全国广播公司列在这份公敌的名单上，之后他迅速将此文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几乎相同的推文，但是加上了另外两家国内电视网，他们是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是川普针对新闻媒体发起的一长串猛烈抨击的最新一次。在这之前，川普总统离开华盛顿，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观了波音飞机的制造厂。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和各大新闻网对川普把美国一些顶级的新闻机构称为美国人民公敌的重要性展开辩论。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五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首次会晤中提出了有必要创造一个公平贸易和投资环境。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在经济、金融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双方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的间歇会晤了大约一个小时。川普总统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是欺骗者和货币操纵国，他指责中国不公平的做法阻碍了美国的很多出口，导致贸易失衡，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川普还威胁要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全面征收关税。北京的声明则说，美国明确表示他将继续遵循一中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没有提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迪勒森国务卿和王毅外长都强调了朝鲜的威胁。在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华盛顿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朝鲜施加更多的控制。一批指控德国驻立陶宛士兵强奸少女的电子邮件本星期被发送给当地的新闻媒体，北约官员称，这一最新的事件是俄罗斯为了损害公众对这个军事联盟的支持而开展的虚假新闻活动。这些在2月14号被发送给立陶宛几家媒体的电邮声称，驻扎在这个巴尔干国家的德国士兵强奸了一名未成年的立陶宛少女。一些立陶宛媒体报道这个指控，立陶宛警方对此予以否认，并正在设法跟踪参与发布这一指控的 IP 地址。德国国防部发言人称，据我们所知，立陶宛警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既没有受害人，也没有可能的证人或者任何的犯罪人员。北约官员说，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支持制裁俄罗斯的立场，使该国成为俄罗斯散布虚假消息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目标。德国军队本月开始驻扎立陶宛，他们是北约向巴尔干国家和波兰增派军队的一部分。这是这个西方军事联盟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所做出的回应。意大利媒体和路透社消息，中国银行同意支付60万欧元，约合440万人民币的罚款，用于和解其米兰分行涉及的一桩洗钱案。在星期五的初次听证会上，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法院的法官判定，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4名官员未能报告他非法的转账行为，洗钱罪名成立。一名新闻摄影师记录了最近美国移民政策给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寻求庇护者从美国非法入境其北部邻国之后，立即遭到拘押。但是移民们表示，他们宁愿在加拿大被捕，也不愿意继续寻找合法的出路，留在美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他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她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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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 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 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We 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她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 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 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嗯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 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 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 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S-U-I-T-E。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 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 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 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 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 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Glad 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再次使用他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平台，针对涉及其政府的新闻报道加大了批评力度。 川普在推特上说，虚假新闻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敌。他最先发布的推文把《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全国广播公司列在这份公敌的名单上，之后他又迅速地将此文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几乎相同的推文，但是加上了另外两家国内电视网，他们是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是川普针对新闻媒体发起的一长串猛烈抨击的最新一次。在这之前，川普总统离开华盛顿，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观了波音飞机的制造厂。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和各大新闻网对川普把美国一些顶级的新闻媒体称为美国人民公敌的重要性展开了辩论。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首次会晤当中提出了有必要创造一个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中国外交部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在经济、金融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双方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的间歇会晤了大约一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是欺骗者和货币操纵国，他指责中国不公平的做法阻碍了美国很多的出口，导致贸易失衡，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川普还威胁要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全面征收关税。北京的声明则说，美国明确表示他将继续遵循一中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没有提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蒂勒森国务卿和王毅外长都强调了朝鲜的威胁。在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华盛顿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朝鲜施加更多的控制。一批指控德国驻立陶宛士兵强奸少女的电邮本星期被发送给当地的新闻媒体。北约官员称，这一最新事件是俄罗斯为了损害公众对这个军事联盟的支持而开展的虚假新闻活动。这些在2月14号被发送给立陶宛几家媒体的电邮声称，驻扎在这个巴尔干国家的德国士兵强奸了一名未成年的立陶宛少女。一些立陶宛媒体报道这个指控，立陶宛警方对此予以否认，并正在设法跟踪参与发布这一指控的 IP 地址。德国国防部发言人称，据我们所知，立陶宛警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既没有受害人，也没有可能的证人或者任何的犯罪人员。北约官员说，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支持制裁俄罗斯的立场，使该国成为俄罗斯散布虚假消息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德国军队本月开始驻扎立陶宛，他们是北约向巴尔干国家和波兰增派军队的一部分。这是这个据西方军事联盟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所做出的回应。意大利媒体和路透社报道，中国银行同意支付60万欧元（约合440万人民币）的罚款，用于和解其米兰分行涉及的一桩洗钱案。在星期五的初次听证会上，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家法院的法官判定，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4名官员未能报告非法转账行为，洗钱罪名成立，他们被判2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法官撤销了一项被告使用黑手党方式的严厉指控。负责调查这起金钱河流案的检察官说，2006年到2010年期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佛罗伦萨和临近城市普拉托的一些华人将45亿多的欧元从意大利走私到中国，其中大约一半由中国银行米兰分行汇出。一名新闻摄影师记录了最近的美国移民政策给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庇护者从美国非法入境其北国邻国之后呢，立刻遭到拘押。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自当选以来冷待中国的态度，先是致信习近平拜晚年，然后呢，美中首脑实现了姗姗来迟的电话通话。通话中，川普表示要推动美中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重申美国将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当选前后不断发出挑战中国的言论，更在一中问题上踩到中国的红线，不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要以一中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那为什么川普不再采取冷淡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原因导致川普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口让步？美中关系是否就此风平浪静，甚至一帆风顺了呢？好，讨论这些话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嗯，那么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何先生好。
嗯，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敏感呢，让外界对于这一次川习通话的细节特别关注。其中一个细节就是，究竟是谁给谁打的电话，或者说这次通话谁采取主动姿态呢？啊，首先这个问题我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何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谁跟谁打电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都已经呢，就是幕僚人员早就预设的一个安排。
嗯。
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不太同意现在媒体的这个主流看法，就是简单的把它归结于这个川普这个认输了。当然，川普的前后言论的不太一致，反映了川普对外交政策方面仍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正是因为不熟悉，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总统对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他把中美关系的这种对话，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通话呢，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和元首啊，就是推迟在这个往后移。这就可见呢，他这个事情是存在着犹疑，或者是存在着某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第二个是，即算是这个川普和这个习近平谈话里面谈到了一中，那么这一等表示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奇怪的这个倒装句。他就是说，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啊，承认这个我们的一中政策。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中政策实际上是包含了有一些台湾关系法，包含了一些跟台湾的更实质性的这种保护条例，或者是美台之间的这种交流的关系在这个里面。哎，这一点在中国的表述中间他就不会强调。那么往往中美关系所采取的一种外交关系是什么样呢？就是一样的事情各自的表述，那么中方强调中方的责任面，美方强调美方的责任面。但是中美关系的错综的复杂性，就是中美关系两个国家都各自渗透了大量的这个游说的人物，大量的中间的人物，大量的所谓的美国问题专家或者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想尽办法呢，在游说各自的这个领导人对对方的这个政策呢进行某一些调试和这个忽悠啊。那么呢，这一等关系在长期以来已经走了几十年啊，从这个40年代就开始走起。那从40年代的轨迹看，上个世纪40年代的轨迹看起来呢，美国的对中国政策基本上整体来讲是战略性犯了错误的啊。这种战略性的错误到了这个小布什的时候啊，其实甚至到克林顿时候就已经有所觉醒。但是这个几届总统始终没有能力去调整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关系，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川普呢，他似乎一上台的时候比前几任的一个总统呢更明确地表现出调整的这个决心。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原来的几大基石都已经丧失了。以前的基石就是利用中共来去制约这个苏联啊，利用中共呢不要来导向这个让这个苏联的阵营过于强大。另外一个基石就是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所谓的双赢的一个目标，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双方的互补呢在经贸的关系在双方的这个市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个从事实来证明来讲也是很明显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一直间有一派人就认为通过这样一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中国政治上会走向更加文明化，但是事实证明完全是相反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中共今天能够在国际社会表现出更强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包含的是坚持他的这种非人权的这种政治政策这个非民主化的政治方向，而且呢要开始虚他的价值观，而且在中国呢继续的这个维持他的这个一党独裁所以这样从几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美国的整体的对中国政策是错误的，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好，
但是川普有没有能力调整，我们现在有所怀疑，但是我认为仍然是有可能性。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现在看起来呢，川普和习近平通话的一些细节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很多人呢都是在雾里看花。那么您从中国发布新闻消息的字里行间能看出是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是谁先采取主动姿态的吗？
这个我也是雾里看花，我在北京这种地方肯定是灯下黑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呢，从这个中共这个报道的行文习惯来看，我觉得还是中共主动通话。为什么？他报道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这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一般来讲，就是，把谁搁在前头，那就应该是谁主动打这个电话。这个呢也符合一个逻辑，因为特朗普已经有一个拜晚年的信了嘛。
对。
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由头，来这个打这个电话了。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何先生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白宫这个声明，他是说在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下，特朗普总统同意履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是应你的要求，我们就是还保持我们原来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包括就是对台的政策在内的这一套我们还继续维持。那我想这两点人来看，可能这个是中国采取了外交主动。而且呢，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是这川普上台以来，这或者从上台前就开始的一种饥饿营销策略的这个成果，就是我臊着你，我不搭理你，然后呢让你这个团团转，总想跟我搭上话，找各种各样的人来跟我们搭话然后呢找各种机会来跟我搭话，这个时候我给你一点这个好脸色，然后呢你果然就贴上来了。这个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什么这个吴晓辉啊，什么马云呐，这种公关，然后呢这个伊万卡去中国使馆，这个这些活动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个铺垫，或者呢有一些个勾兑。那么这个勾兑到了这个最近这几天，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是可能当初我就讲过，我说此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其实我认为川普不会 放弃，就是说一个中国政策，他只会是做调整。
嗯，
且他一定会打台湾这张牌来跟中国谈利益。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习主席他在这个瑞士这个达沃斯和日内瓦的讲话，他都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不打贸易战。那实际上美国已经是出了牌了，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袭击什么这个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都已经开始了。
嗯，
但是中国强调不打贸易战，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不希望得罪美国。
嗯，
所以在十八大之前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因为这个在十八大之前，
您说是十九大之前，
中美发生，
您说十九大之前，对，
如果这个对十九大之前，如果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话，我觉得受害当然双方都会受害，
嗯，
但是受害比较重的可能是中国这一方。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要强硬的话也要等到这个十九大这个开完了，一切人事都定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是不是有互访，
嗯，
大家都有实力了再来谈问题。
嗯，
但现在我觉得中共方面他是要避免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谈。我们看到呢，川普当选以来他一直对中国哈冷处理，就是说啊，刚才张先生说不理中国，那么过去几天却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呢？何先生，纽约何先生。
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肯定是有美国存在都很多的游说集团嘛。
嗯，
这个游说集团有的是中共有利益关系的，有的是这个自己主动去通过游说这个美国的总统，才能又到中国去拿到好处的这么一些这个游说商人或者是游说人。那么他们当然比如说啊，跟中国去讲呀，跟川普去讲一讲啊，元宵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中国人很讲究团圆呐、啊，很讲究这个那个的，然后就是让这个川普的女儿去一下啊，因为川普也未必搞得清楚什么元宵节，对不对？像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也慢慢对元宵节这种东西比较淡漠了。但是美国总统能够重视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应中间人的这种游说的一等结果啊。那么然后张先生的逻辑就很成立了，因为有了这个一个来信，那中国就再打一个电话去。那么因为前面已经在跟这么多国家的元首已经通过了这个电话，那再不跟中国通电话也不大可能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中国是一个在经济的总量来讲是全世界第二了，对吧？而且跟中美关系来讲是美国最艰难的一个外交关系，那么除非是你发生一场冷战或者是打一场贸易战或者是内战，否则的话你跟不可能不在外交上进行这种礼节性的和正常的这种交往，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之间的这种沟通，甚至包括这个跟这个普京在美俄关系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那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访问啊，至少在国务卿这个层次里面都没有争端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是跟中国有关，所以中文媒体呢对这个事情呢报道比较多一点。正是因为有时候跟中国有关，西方的媒体未必有真的能够搞清楚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间中国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不是美国现在外交关系里面最急迫的，或者是也是最需要这个去向民意进行交代的一等关系。
嗯，
但是对于中共来讲，美国关系始终是外交里面占了大头，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一等关系，所以中国实际上是非常之焦虑啊。美国呢是未必想清楚了，未必有一整套这个谋略来去对付这个中共啊。 我觉得人家还看不出来。但是呢，美国已经感觉到了中美关系确实要做一些调整，但是中国是非常的焦虑，因为中美关系搞不定，那所有的外交都没有戏，所以中国会一方很显然是明显的焦虑。但是中国有一等胜利这种胜利就是利用中美之间的这种语言的差别，利用某一些媒体的这个片面的报道，才能塑造出一等气氛，好像中美关系美国又是纸老虎又认输了。你是中美关系是那么简单吗？中美关系的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而你真的所谓的讲法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成本的一等讲一讲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交战。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美中关系突然好像是由冷变热，最近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双方可能对对方都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正如这个何先生分析的这样，中国方面确实比较焦虑。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就是一个是在这个没有通话或者没有来信之前，中国方官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话题，但是呢，像我们的外长吧，就没话找话，还要回顾一下什么这个川普当选的时候，习主席跟他通电话，但这个电话的内容呢，这个王外长也语焉不详，因为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披露。那么，但是一旦这个来信了，通话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好像这个秦哥哥给我抛媚眼了，给我一个好脸色了，所以马上就贴上去。然后你看这些个外交部发言人呢，什么官方媒体啊，都一个劲儿的来强调这件事儿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中间呢，就表明了一种他们的一种急切的心态，就是要跟美国修好的心态。所以你看最近一段的媒体上，这种什么什么这个西方颠覆我们呐，这个跟美国为敌的反西方的这些言论，在这一段是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突出的东西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做了一定的控制，甚至于对于媒体，就是说关于川普当选，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些内容，他可能都要求用新华社的通稿，不许媒体自己来这个解读。所以当然这种情况呢，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苦果啊，在这个上半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得自己来消化，就是美国制裁你也好，或者美国对你施压，你在这个贸易规则上，在这中美逆差的问题上，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上，你可能要做让步，这些让步的结果都会这个把中国的经济往下拉，但是中国为了要开好十九大，他可能不得不接受，就吞下这些苦果，那么自己来消化，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转嫁到我们这些纳税人头上吧。就是朝廷他是量中华之物力，解美国之欢心。这段时间尽量不得罪美国，那么等到我们缓过劲儿来再说。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好，
就是自己先要内部稳定，开好这个十九大。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问题。首先接电话，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具体的就到底说到哪一步让步还是屈膝，这个我觉得中方让步应该是可能会没有吧。如果中方让步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以后揭发出来的话，共产党也应该受到批判。我就简单的谈一下那个川普，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物好像有点像那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好像做的这么多事情也越来越暴露了这些个局面。好像有一句话吧，好像 有以前有句话叫那个“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吧。我先说这么多吧。好，谢谢。
好，谢谢那位浙江的这个庄先生呢，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是说不好简单的说是中方让步还是美方屈膝。我们有一位网友呢，他也恰好呢反映了同样的这样一观点。他说，我们这网友叫Abner 王，他这样说，他说这次川普习近平通话呢，既不能说是美国屈膝，也不能说代表中国让步，只能说是川普卖了习近平一个面子罢了。毕竟这次通话没有达成什么实际成果或协议，承认一中呢，也只能说是川普美国一个几十年的惯例性的一个政策，所以不好说是谁屈膝是谁让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个这是这个中国和美国又完成了一笔交易。
嗯，
他这个是中国很可能是让出了很大的利益的，在私下是在这个川普表面上承认是一个中国。
嗯，
我希望在2017年这个蔡英文和这个习近平能走到一起，尽快来结束两岸的这个台湾要独立，大陆要这个统一的这事儿，要不就尽快让它独立了，
好的，
要不就尽快统一了。
好，
时间拖得越长，两岸拿出的钱越多。
好的，谢谢吉林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们时间宝贵啊，大家尽量简短。现在呢，有一位网友呢自由报名，他有一个问题给和平先生。他说您啊经常说中美之间互相利用的基石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川普未来是不是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就是既让中国吐出他吞下的肉，又对中国统治的大陆呢进行围堵，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和平先生。
现在肯定是的，虽然这个承认了所谓的这个一中政策，但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提升。实际上，从柯林顿开始时期呢，就是台湾关系已经在逐步的这个提升中间。那么在川普时间的提升呢，将会更加可以预期的，因为他一方面说我因你的要求承认我们的一中政策，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会实质性的提升呢这个台美关系，那么中国能够做的文章呢也是比较少的，因为面子已经造在这个地方了。一中政策我并不是说进行根本性的这个颠覆，但是中美关系就南海方面的这种不能说是挣脱，南海方面所产生的这种争执啊，只会越来越凝重，要么中国就退让啊，冷。这个慢慢这个在南海的这个经济性战略方面退下来，那么美国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自由航行根本就不会放弃。另外跟日本的这种关系的同盟化跟这个进一步强化，这一次安倍这个首相来访问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几乎没有，我在第一中间很少有一个外国的元首可以向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能够到这样一等程度，显示出美国的这个和日本的关系，那真是非同一般啊。另外一个就是剩两个人还跑到这个佛罗里达去打一个高尔夫球，这个当然还是比较公关色彩比较重，再加上又是周末但是美日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基石啊，我认为在川普之间不会进行根本上的颠覆，只是说日本人可能愿意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来支撑这个关系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关系，不仅是因为萨德系统那是势在必行，而且呢由于这个六方会谈或者是几方的长期的合作啊，没有这个使这个北韩啊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有这个停止下来，反而越来越在进行核武器实验导弹这个认罪工具的这个实验，这就显示出来了原来的所谓的六方会谈这种框架承受是六方彩蛋。就像你们刚才访问的一个所谓的中国学者讲的西方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又不要做出过高的反应然后又怎么样，那还能做什么呢，就等于绘画一句嘛，那就什么都不会做嘛，对不对？那什么叫国际社会做出顾及的反应呢？恰恰是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做出反应，都是一纸空文，这才造成了北韩呢这样一意孤行，而且越来越凝重。那么川普的世界很有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 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